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zer， 欢迎来到来杯马斯汀尼，一个让你在喧嚣的城市中买醉的节目。这次我想要改变一下我们之前的风格。这次呢，我会找到很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人，然后呢，来分享他们的故事。每个节目呢，每次都会有一个主题。那这一次的主题是旅行。一讲到旅行呢，我就会想到我一个朋友，他叫做 Bruce。那他很特别，别人毕业的时候呢，可能都先去当兵，然后当完兵之后呢，抢破了头也要找到一份人生中第一份工作。然后呢，可能我们都知道，人生第一份工作最好做两年，但他不一样，他毕业后退伍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张机票，然后呢，从台湾飞到澳洲开始 working holiday， 然后呢，也在澳洲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。那我们这边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请 Bruce 跟各位打个招呼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ruce。
哇、wow, ，Bruce， 跟你讲解一下最近现在的情况哈，就是我把你拉过来，然后呢，我要挖掘你内心的秘密，挖掘你内心的故事，你必须毫无保留跟大家分享。请问你有意见吗
？OK， 来啊。
OK， 没问题。首先，我很喜欢把旅行分成个人和一群人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感觉。那我想请问一下 ，Bruce， 你比较喜欢一个人旅行还是一群人旅行？
这肯定是一个人旅行的。
我非常孤僻，那可以说一说原因吗？
我觉得各有好处，但是我是比较偏向一个人旅行，因为你才可以真正去享受这个放空自在的过程嘛。比如说你在路途中你发现哪里有美景，你就决定停留。那你也不会有同行者压力嘛。那有时候你可能去到一个城市，我只待在一间咖啡厅，我用一杯咖啡的时间来慢慢品尝这个城市的风光，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啊。那对我来说，旅途中遇到的所有细节都是很有趣的，而不是一定要按照网络上的这种旅游指南。我就好像你只是在收集点数而已，你不是真正透过旅行来滋润你的人生，
旅行是属于自己的。
对对对对，所以我是比较偏向去真正去探索每个细节，去体会每个细节。
哇，你的想法真的跟我蛮接近的，因为我觉得一群人旅行和个人旅行就好像喝冷水和喝冰水一样，一个人旅行，那个你就像在喝热水，慢慢温吞的把这些能量
对，
然后释放出来，然后你可以好好去感受热水带给你带来的稳定啊，然后安静安详。
对对对。
然后喝冷水的话，就有点像我们炎炎夏日，然后你一定需要一盆清凉的热水来滋润你的生活。对，清凉的热水，然后来滋润你的生活。
对。
然后你的生活就可能可以有一些能量可以继续下去，然后也会结交到一群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。
对对
对。
对，
这些都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地方。
没错、
okay、
没错。
好，那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说真的，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，他们有去外面打工度假的经验，不一定是澳洲，但是他们永远过不了的那一关是爸妈这一关。对，那因为我跟 Bruce 认识一段时间了，我知道他们家庭的人感情都不错。对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爸妈当初是怎么样同意你这个疯狂的决定的？
哇，这个也是一段
传奇
啊。其实那时候因为我都没有出国过嘛，那我就一直很向往在国外生活的感觉。我从大一吧就有这种想法了。我就想要去国外跟一群外国人一起交流啊，一起生活。那时候大四之后刚好毕业，那又还没有开始出社会，所以我就想说这就是最好的时机了。我都还没有任何包袱，我可以先去闯一闯。但当时我跟我爸讲这个想法的时候，他们是非常反对的。
哦，对，那时候常来跟我聊这件事情。
那时候我在台南读书嘛，我就打电话回家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这个想法。哦，哇，结果被他们轮流的骂。我爸听完之后，开始骂，就骂我。哦，那骂完之后，把话筒给我妈。
然后他自己在旁边喝水，
我妈继续骂，喝完水口干了嘛，再继续骂。
反正我骂完了，我再骂，
反正就两轮轮流骂嘛。我爸骂完换我妈，我妈念完话筒再给我爸再骂一次，那之后就挂了电话，所以我就非常沮丧。我那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，然后要当兵之前， 我那时候就每天都在等，我看我爸哪一天心情好，回到家的时候心情好，我就跟他讲。然后就当兵前那一天，当兵前，哦，我爸就那天回来就哎心情好像不错，
嗯，
我就好
中发票了，
那我要讲了，哦，我就说我一样跟他们提我要去澳洲打工，就又被骂，
哎，
又被骂，
心情好没用，该骂还是得骂，
对对对对，甚至他们看到我这么坚持，他们还说什么好，如果你真的坚持要去的话，那你就不要回家
了，哇，直接情勒情起来，
对对对。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都会用他们自己先入为主的价值观来压我嘛，就觉得去打工度假就只是去玩嘛，对你的人生到底有什么帮助？他们一切都是用工作导向的思维来约束我。
嗯，可是其实我们到这个年纪之后，其实会体会到一件事，就是有时候爸妈是真的会担心你，因为我妈到现在也还是会担心我这一趟旅程，我妈也是三不时打电话，但是还是只能沟通。谁叫那是你的爸妈呢？
对啊，一定出发点都是爱你啊。
对啊，
对，那他们可能真正担心的点，可能就是啊，你一个人到国外，你语言又不通，
嗯，
啊，你要怎么生活下来？你如果在那里没钱怎么办？你如果被绑架怎么办？遇到什么坏人怎么办嘛？一定都是这些担心的。
你长得很安全，其实应该还好。
我觉得你比较安全，
你全家都安全。
那反正那时候就是基本上没办法沟通了，我只要一跟他们讲，他们就绝对用他们的价值观来压我。
嗯，
所以我当时就想说，好，那既然没办法的话，我当时是就先去当兵了嘛。那当兵的期间，因为当兵两个礼拜之后有恳亲假嘛，
嗯，
哦，那我就在那段时间，我就先想了一下我要怎么沟通。
别人在跟女朋友见面的时候，你在想这个事情，
对啊。
好惨哦！
人家跟女朋友沟通，我跟家人沟通嘛，
都是一样的。
那时候我就有个想法，就是好，那既然我没办法用言语跟你们沟通，那我就用写的嘛。我就丢一份计划书给你们，
非常专业。
当我决定这样做了之后，我不管你们接不接受，我都一定会去的。我铁了心，我就是要去，因为很多人都是。爸妈不同意，那我就先买好机票，买时间到我就走了。哦，当你发现的时候，哦，我已经在澳洲了。身边蛮多朋友是这样做，但是我觉得
其实大家都这样玩过啦，就是先斩后奏。对对对。但是我觉得 Bruce 这个想法很好，因为怎么说呢，爸妈也是关心你啊，但是你这样不告而别，其实也会造成他们一些担心啊。
没错没错。那当时我就是想说，好，我就把我的想法都让你们知道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哦，那我的用意是什么？因为他们会担心说，我去到国外，那我要怎么生存下来？我要怎么找工作？哦，那我在那边没有朋友的话，我要怎么生存的下去？反正一定很多担心嘛，所以我就把我要怎么去澳洲，那有什么管道可以找工作？哦，那我有哪几个朋友在那里？他都可以帮助我，尽量把我去到那边的一切安排的事情都让他们知道之后，他们相对就比较放心。
嗯，
那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会担心说未来的工作规划嘛，
嗯，
因为会觉得我就只是想玩，我根本就不是真的想要干嘛，我就只是爱玩而已。所以我就让他们知道说，那我从澳洲回来之后，我人生规划是什么。
嗯，
好，我之后要做什么工作，我有什么想法，那短期内我的计划是什么，让他们知道越明确越好。所以当我把这个计划书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态度就有转变了，就是即便他们不支持，但是他们也会尊重我的想法，
因为他们知道你是完整的。
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所以基本上他们最后也是祝福我，也是我就顺利的去澳洲了嘛。
嗯，哇，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蛮感人的故事，欸，就是你在澳洲前一刻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爸做了一些事情。
哦，这个真的很感人。就是一开始最最不支持的那个人，
嗯，
结果到最后去澳洲的前夕，哦，给了自己一笔钱，让自己好可以更好的在澳洲生活。我，哦，当时候我就一如往常嘛，我在因为晚上吃完饭，那我就在厨房洗碗。
嗯，
哦，那洗完之后，我爸也回到家了。那 我爸就默默的走到厨房，那就拿了一笔钱，大概20000块，然后20000块就放在水槽旁边，就跟我讲啊，我去澳洲要注意安全啊，然后要好好的在那边生活，我要好好的去体验。
嗯，
那当时我就真的，哇，眼泪快掉出来了，
感真的会哭哎、
欸！打从一开始最不支持我的那个人，就最后做了这件事情，真的让我非常感动。
其实我真的觉得是因为你体现出你的决心，然后你家人，其实你爸其实最后他表面上当然不好意思说，但是其实他已经很认同你了。而且其实我觉得你爸这个行为让你更坚定，就是你一定会回台湾，因为台湾有一群这么挺你的家人。
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就是还是就是担心啊，每个做父母的，哪个做父母不担心自己的孩子？
对啊，
都嘛是爱自己的孩子。
对，但是其实只要充分沟通，
对，
他还是会让孩子走。
没错，
啊、
没错，没错。
哇，非常感动的一个故事。哇，那你的伟大计划就这样开始了。对哦，那 Bruce， 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对澳洲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有什么疯狂的事情让你觉得对澳洲，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？
深刻的印象哦，我觉得我那时候刚去澳洲的时候啊，就有一个故事非常好玩哦，就是、嗯、因为那时候我刚去的时候，我就是住在一个背包客栈嘛。
嘿，
那我当那时候就认识一个德国来的背包客，他也是去打工度假了。
哦，
那我们当时就是每天腻在一起嘛，然后又会一起分享食物啊，然后学习他们国家的语言啊，那他也来学中文。哦，一起找工作这样子。
你家学过最脏的脏话是什么？
那记不起来了。然后我们就闲暇的时候就会一起去探索，当那个城市嘛。我那时候第一个城市就是布里斯本，这是我去澳洲第一个城市。
嗯，
那这个故事就是那个德国背包客啊，
嗯，
他跳下桥，结果摔到脊椎，
等一下，
躺床躺了3天不能下床的故事，这个非常好玩。他就是这样子哦。那时候我们就是去探索城市嘛，那时候要去一个公园健身，因为那个公园里面有一些健身器材。那他那时候也很喜欢健身，嗯、那时候要去到那个公园呢，我们要先走一座桥，只有那座桥走完了，你才有办法到那个公园，你没有办法走其他路。那座桥又是这样，它是一个 N 字形的桥，
嗯，
你要走一个 N 字形，然后才能到那个公园，你没办法直接走直的。
哇，
那个德国人他一开始就，我就刚一起走那个桥嘛，那他就觉得，我的桥好长哦，我明明就可以直接过去，为什么我要走这个桥那么长？所以他走到一半不想走了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桥大概2层楼高，
嗯，
哦那。下面又是草皮，所以他觉得应该蛮妥的，所以他走到一半他就想跳下去了。
我好像知道他为什么会跟你这么好了。
他就想跳下去嘛，他就觉得应该可以，我反正2层楼高而已，下面是草皮，那我就直接跳下去，我就可以直接去公园了。那我当下看到，我马上阻止他嘛。他跳下去，我就说等一下，
wait a minute，
等我拿手机录影。
尊重呢，朋友的友爱呢？
你等我把手机架好，你再跳嘛。然后我就准备要录影的时候，他就准备好之后，他就跳下去了。
他很配合哎。
然后一切的悲剧就开始了。他跳下去的时候啊，原本是双脚落地，
嗯，
结果踩空滑倒，变成屁股着地。
通常这时候不应该笑出来哦。
那惨了嘛，这时候一定伤到脊椎嘛。我就看到他整个人在草地上面翻滚，从右边翻几圈到左边，然后一边痛苦的哀嚎。然后我当时就我就趴在桥上那边笑，我就觉得我干，这个画面太精彩了，我都有录下来。
你知道吗 ，Bruce？ 你是我人生中唯一确定以后在地狱还会遇到的人。
反正这个画面太精彩了，还好我有录下来。
那个各位如果听众有德国人的，不好意思啊。
对，那 接下来他就3天不能下床了，因为伤到脊椎了。
Wow.
然后刚开始发生的时候，他还可以勉强就是勉强一跛一跛这样走回家。 哦，走回客栈，然后大概几小时之后开始发作了，就开始痛不欲生。
哇！
哦，那接下来的那几天就是我跟其他的室友一起照顾他嘛。
嗯。
哦，后来我也找到工作，我要离开了。哦，结果他躺在床上跟我道别，
听起来好惨哦。等下这时候不应该是笑的时候。希望他之后没事。你们还有联络吗？
后来还是有在联络啊，他后来也是有找工作，也是过得蛮精彩的。
哇！
但是那几天真的对来说太煎熬了，
一来就挂彩。
OK OK， 那这就是我觉得刚去澳洲，我觉得发生最有趣的故事。
哇，这只是开始，我觉得之后会更疯狂。
之后的故事才要开始。
哇 ，Bruce， 听完你这个故事，一方面我怀疑你在旁边幸灾乐祸啊。然后另一方面，我真的觉得澳洲是跟美国一样，毕竟是欧美国家嘛，然后就会有一堆疯狂的人在那边做疯狂的事情，对啊，其实当初 Ray 搞的时候，你好像也跟我讲过很多比较智障的事情，那我听了有点傻眼啊，但是也是很有趣。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刚刚我相信各位观众的表情应该像我现在一样三条线。那你要开始了吗
？OK OK， 就是。想要听一些旅途中比较难忘的故事吗？
嗯，没错。
好，有一个很让我难忘到现在的，就是那时候我在两个城市之间移动的过程中，就是在公路旅行的过程中，我有到一个秘境里面，那跟三个俄罗斯人一起在那边露营的故事。
你跟战斗民族在同一个空间里面露营，
没错。
你们那天晚餐是不是吃熊肉？OK， 继续啊。
这个故事是这样的，那时候就是我要从布里斯本哦一路往南哦，开好几小时的车一路到墨尔本哦，那就沿途公路旅行嘛。那我当时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哦，在移动的过程中，我从旁边的树林里面好像。你会从两棵相连的树里面，你会从中间发现一个好像很漂亮的地方，很漂亮的景色在里面。
瞄到一眼。
对对对，就很漂亮的景色就藏在里面。那我当下看到，马上就刹车掉头。
后面的车有没有追撞？没事吧？
反正就是直接掉头了。那当车子真正开进去之后，就发现，哇，这是一个美到窒息的秘境。
有多美？
这就是。这种隐藏在公路旁的这种绝伦美景，就好像是海市蜃楼中隐约发现一片绿洲的那种感觉。里面有群山环绕着一片湖，那两岸间有一座桥相连着。在黄昏的时候啊，夕阳打在山和湖面上的时候，这真的会有一种道不尽的陶醉感。
所以之后斧头掉进湖里面，然后会有一个湖中女神问你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。
那我还蛮希望我的车掉进去的。
没开回台湾就不一样了。
那当时我一看到这个美景，我就有这个想法，我今晚要睡这了。
哇，就这么任性？
没错，就是哪里有美景就睡哪的那种精神。
哪里有美女？
哪里有美景？
哦，好 ，OK， 美景。
那当我停好车之后，我就马上拿着单眼下车探索这个秘境。没过多久，也有另一台相邻车开进来。那个我那时候就好像有听到公路上有一种紧急刹车的声响，我就想，哇，这看来跟我一样，原本时速120，突然急刹回头，
又是疯子。
那他们停好车之后，我就去跟他们搭话嘛。他们是三个俄罗斯人。很厉害，他们的箱型车各式的露营装备都有，哦，应有尽有，有长桌、椅子、锅具啊、瓦斯炉、帐篷，什么都有。
毕竟被流放西伯利亚是人之常情。
对，那就是跟他一番聊天之后啊，他们就很讶异，哦，你今晚要一个人睡这哦，你不会害怕哦？因为如果他们没有来的话，我等于是一个人在这个秘境嘛，那光想就觉得很恐怖。
肯定。
对啊，那聊完之后，大家就开始各自忙各的。我继续拿单眼去探索，那他们三个就往树林里面不知道去干嘛。好，后来渐渐傍晚，他们三个，我就看到他们三个陆续从树里面走出来，
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然后这时候我就很傻眼哦， 哦，他们三个合力扛着一条巨木走出来。
等一下，你确定吗？你再住一晚，搞不好他明天扛出去的就是你。
没有，他们要生萤火。
OK OK，
那我当时就心想，哇，今晚一定很精彩，今晚有三个俄罗斯人在这里陪我，然后又有人生萤火，我觉得这已经很温馨嘛。
这时候台湾黑熊来了都不怕。
那这时候也差不多要吃晚餐了嘛，傍晚要吃晚餐了。那我已经开始把我的消化思路拿出来要煮饭了。那我这时候突然转念，我想，不如等他们把萤火升起来之后，我再去偷他们的火。
他们一定不知道台湾有一个民族叫客家人，
就可以省话师费嘛。
哦，没错。
啊，后来真的升起来之后，我就拿我的平底锅拿去煎牛排，我就开始用他们的火啊。那之后就开始跟他们交换食物啊，边吃边聊。那之后吃完饭之后，我们就四个坐在那片秘境里面，享受这片秘境的宁静的感觉，悠哉的听歌，看着星空啊，聊聊天这样子。
我听起来很惬意耶，
非常惬意。过程中就是会伴随着这种火烧木头的这个声响，
然后会有火星弹到你脚上啊。
对对对，就一直这样一直到睡觉嘛。那故事到这里已经很棒了，就是这种体验已经很棒了。那真正让我难忘的是隔天早上发生的事情。
急转直下了吗？
对，那个我醒来的时候看到的那个画面真的是让我非常震撼到现在。
一个俄罗斯人没穿衣服在你面前。你知道其实这种事情你可以不用那么紧张，你要想先收集证据然后报警。
还真的不是这样子哦。
是吗？
那时候
你看起来蛮可口的。好，继续继续。
那时候我醒来啊，大概是五六点的时候。那昨天的萤火还在烧嘛，所以我就开始准备早餐。一样是煎牛排。
你在那边到底吃了几天牛排？你 是早餐牛排、午餐牛排、晚餐牛排？
那时候澳洲的超市就有卖那种超大一片的牛肉。然后很便宜，很便宜。然后就是你可以自己把它切成好几片这样子。所以我在公路旅行的时候特别喜欢买那种东西来吃。
哇，感觉很棒哎！因为在台湾就是有钱才吃得起肉，但是听说在国外就是有钱才吃得起蔬菜，没钱人都吃肉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
澳洲的牛肉好像蛮便宜的。
对，澳洲的羊还比人多。
对，然后接下来看到的画面就真的让我一直印象深刻到现在。
终于要来了，是吧？
我当时往湖边望去，其中两个俄国人，他们竟然在湖中间划船，哇，那画面真的太厉害了！你想象一下，
怎么厉害法？
日出的晨光投射在湖面上，微微的风吹起湖面上的波澜，然后湖中间飘逸着一艘小船，两个戴斗笠的人在阳光下。就好像剪影一样，整个画面非常诗情画意啊！
山水画，那你要吟一首诗吗？
那我当下就真的是惊呆了，我就马上跑回车上去拿我单眼出来拍照。
哇，
那这张照片我放在 IG 啊，就整个画面非常诗情画意，太震撼了。
有兴趣的人请观察请关注 Bruce 的 IG。
对，那慢慢的他们就回岸之后，我才知道，他们是去钓鱼。
哇，那钓上来什么鱼？
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有把那条鱼吃了。接下来的画面就很好想象了嘛，我们就一起吃鱼汤。那吃完之后，我们就互相道别，各自前往下一站。
哇，是个美好的邂逅。
对啊，那像这样的体验，我就觉得这种是常规旅行方式感受不太到的。一般我们的旅行可能就是到一个地方，那我们就找附近的饭店啊，那去查一下附近的景点、餐厅。就是可能很多的行程都是照网络上说的去执行，但对我来说，只有真正去流浪，你才可以深入去体会每个细节。
就是你不知道接下来转角你会遇到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，或是开心，或是不开心的事情都可能。
对对对，没错，没有，就是旅行的途中处处充满惊喜这样子。
这一点我真的深有体会，就是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单独一个人旅行，然后去台州。然后回来的路上，我本来要直接回台南的，结果看到日月潭向左拐，我想都不想就直接拐进去了，然后又在那边多玩了一天。这就是单独旅行的乐趣啊，就是你随时要停下来就可以停下来，你随时要出发都可以出发，非常自由。
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而且 而且你又不会有这种同行者的压力。
对对对，
你会想到想要去哪里，你要留在哪里，你就留，你就可以尽情的在那里做你想做的事情。
对啊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单独旅行的原因。然后可以一方面可以想很多自己的事情，然后另一方面说走就走，
没错，
说留就留，
没错没错，就是这种惬意感是一群人旅行很难体会到的。
没错，男人的浪漫就是这么单纯。